谢你再次来到你面前。在这一天我忙碌完之后，我们身体会疲惫，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来亲近我们。因此软弱得刚强，说我们疲惫的可以因你能够重新的复苏，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追求的心，让我们学习的这一门功课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学习到的，而且应用的，讨论自己所喜悦，这是明白，也是关系到你自己的旨意，也是永恒救恩的一个问题。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再次的来坐在你这里面前，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所以透过我们所学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对圣经这本奇妙的一个书，虽然是写在很久很久的以前，那我们谢谢已经有经过多少的仆人师你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些的道路，这些的工具这些的管道，因此我们可以按真理来分解神的道。虽然有一些事情是隐秘的，然而我们相信你自己预备要我们知道的相信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要花功夫能够认真的学习，一个谦卑的态度，相信你在这个整个时间的过程，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必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以至于我们心思有方向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的生活能够或向左或向右这个声音能够清楚地对我们说，也真的是那个心在震动的当中。因此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仰望，既然把时间赐给我们，你亲自来供应，也帮助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来到这个地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字word analysis， 字义的分析。字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字都会有一组意思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在不同的场合讲话人的那一个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的时候，用一个字可能因为场合的不同或者要表达的思想不同，虽然是同一个字，可能会有不同的或者是比较很微妙的一些的另外的一种意思在那个地方。最简单的，比如我们讲说行走的行，对不对？你说行走的行是 walk 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你说行是什么意思？可以，对不对？很多很多类似这一类的在希腊文里面也经常会有这个样子，甚至有时候那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它可能意思刚好就反过来的，会反过来的，一个正面的意思，一面负面的意思。但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的当中有时候不大容易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上下文来了解那个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这边来可以看得到在圣经的当中会有一些字的用法，我们说字是表达一个思想言语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是不是字？那在圣经的当中有一些的字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特殊的用法在那个上下文当中，整个一个作者的思路所表达的神学的思想等等，有它特殊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说称义这个字，称义我们说因行为称义，中文是两个字，原文是 justify 被动词，因行为称义，被称义这是雅各书所说的，因行为，因为行为做得好，表现得好，所以被称为义，是不是？义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义是什么？ righteousness， 对，是不是？义是什么？对，但是义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却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光光在罗马书的当中，可以是一种称义，可以是一种神的礼物，可以是一种行为，可以是一种等等的各方面。你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看。好，看罗马书五章一节，因信称义，同样的 ，justify， 因信被称义 ，justify。那到底是因行为称义呢，还是因信称义？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什么叫罪？我们说犯过犯，犯错，做错了。但是圣经当中的一个罪的一个定义是， 凡不义的事 unrighteousness 不正义的事都是罪。那到底义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啊，称义有两方面的义。第一个是显为义，或者证明是义的 proof， 我要证明给你看。 I will justify what I said， justify my behavior， 要证明出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原文是 justify yourself，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主动的自己要 justify 自己，自己要显出是对的。同样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同样的自己 justify himself。中文翻译成显明有理，其实原文就是 justify， 就是那个字。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为事或者叫显为事，总以智慧为事 justify， 在行为上就显为事 justify， 显为事，用行为来显出它是对的，是 justify。 罗马书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四个中文字，原文是 justify， 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证明我是对的。从外在的外表的言语行为当中显出来。或者主耶稣基督批判法利赛人说，你们在人的面前怎么样自以为是，站在街口的当中祷告自以为是，就是 justify yourself， 这是第一个意思，这是主动的积极的显出来。好，称义的第二个意思，宣告为义，这是一般我们基督徒啊，福音派的信徒，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一般讲的都是这一个称义，被称为义，被算为义，不是说我们已经是没有错的，是从法官或者一个律师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讲，说我要让他可能还是罪人，可以是把黑的讲成白的，所以法官判说，哦，我就称你为义啊，算作没有罪，不见得是真的没有罪，不是靠你做什么，不是的，就宣告称你为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 justify sinner， 他的信就 credit， 就算为义是 credit as righteousness， 就算为他的义，不是说他真的行出义的，是宣告，法律上的一种用法。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单单的信不是行为，因信，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但是到了雅各书的时候，他把两个合在一起，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因信称义，但是你也必须要以行为来显出你是被称义的人。这怎么来了解？你们看底下这个图啊，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作一个人罪人，这个横杠就代表他所有的罪，心思意念行为罪性所有的。当这个人认罪悔改了，信主耶稣基督了，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背负的我们的罪孽，就是因为我们信，把所有的罪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审判了耶稣基督，所以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的罪已经有人代替了，所以在神的眼光的当中，我们已经好像没有罪了，不再计较过去的罪。所以第一个是宣告为义，消极的。但是雅各书却进一步讲，好，你既然被宣告为义，耶稣也成了我们的义，主耶稣基督把他胜过罪恶的生命放在我们身上，你就必须要是一个显出义来的人。两个都叫成义 justify， 所以你必须要看上下文，必须要看这个作者在这个谈论的当中他到底要讲什么。所以律法是来定人的罪，恩典确实让人可以得救，是因信称义。不过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应该已经有一个行义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活出来。所以雅各书是在强调哪一个行为，所以他举了例子是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有没有？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怎么样？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那因行为称义的时候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啊，称义 justify 可以是积极的，可以是消极的，显出义或者宣告为义，这两方面在四福音书的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在在这个保罗的书信的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啊。保罗在罗马书比较强调因信称义，因为不是靠律法。雅各是在强调那一些认为说我因信已经回到神的面前，已经拯救了，行为不重要。他是要指那一些懒散的，在犹太背景的当中，今天成了基督徒，认为不必要再守律法的想法，所以叫因行为称义。但是用的都是成语，这可以哈。好，底下我们再来看一个字，我们说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意思，除了它有特殊的意思，在圣经的当中的用法也有不同多种的意思啊，就一组的意思。比如说死这个字 death， 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三章第五节有四方面的意思，基督身体的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他是谁？耶稣，对不对？基督从死里复活，很显然是指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死里复活，这个死是身体的死，基督身体的死。第二个，信徒未信之前的灵的死，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肉体中的死了，很显然肉体中死了不是指身体，对不对？还活得很好，是指灵死了。与主同死，老我的死，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事，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上活着呢？老我的死， 所以是一种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的书信经常这样，对不对？既然福音是如此，你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了，已经有这义的生命的，已经有胜过罪恶的生命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就要致死，行为上的死，称义了，客观上的，地位上的，同时也要继续的称义，行为上的要活出来。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至少这四方面的。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还有第二次的死，有吗？在将来白色大宝座基督台前审判，然后之后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永永远远的与神隔绝，或者是到地狱。如果真的有 literally 有这么一个地狱，那种死就是永永远远的跟神隔绝了。第二种是暂时的，我们跟神的生命隔绝，灵里死，但是你信的时候，今生信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的生命在联合上，不然将来是永死啊，这是第二次的死。好，这词有不同的意思哈，不同的解释啊。比如说我们也提到过爱，有没有？爱有 agape、eros、phileo 三种不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三种已经怎么样？不再分别了。那一些其他的，我们会给你们一些的功课哈，功课你们回去会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不同的意思，到底在这一个上下文的当中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都是同一个字，但是代表不同的字，不同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下功夫花时间去查上下文，这个还算简单一点。难的是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说，哎，这个都是同样的字，都是肉体，那这个肉体跟肉体意思有没有不一样？不过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译过来的，对不对？英文也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困难在于当在翻译过程的当中，如果原文是一个字，然后他把它翻译成不同的字，那你怎么办？或者不同的字翻译成同一个字，那怎么办？这就比较麻烦一点啊，这个我们就需要一些的工具的书啊。我今天带了三本工具的书来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啊，在翻译的过程，这个字确实啊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换句话说，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字，它把它翻译成同一个字，原来不同的字就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翻译的却用同一个字，所以让意义会有一些的模糊，当然有一些是比较 subtle 比较微妙的，你必须要从为什么圣经原文的作者他会用的不同的原来的字，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比如说心，原文中不同的字被翻译成相同的字，心，心可以来自两个不同的希腊字，一个是 neo Neo， 我们说 Neo Orthodox 新的正统派， Neo Evangelism 是新的福音派，是新。这个新是指一种新产品，换句话说，本来没有，现在有了；本来不存在，现在存在。另外一种为 Kainos。同样是新，但是却是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看见， 比如说约翰福音是3:34，主耶稣说我现在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有没有？你们读那个有没有很奇怪？什么叫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有没有？旧约有没有这样讲？啊，有。那怎么是一个新命令？他用的就是开朗，那什么意思？这样你们比较清楚啊。比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用开朗，这代表什么？你这个人本来存不存在，现在怎么样一种新的什么表现出来的，懂这意思吗？新的表现出来。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他们会研究这个的时候， Neos 跟 Kainos 是一种微妙，有时候可以同意，但是在圣经上用的时候，从神的救恩的角度，这种 Neos 表示意思的比较是现在式的，现在的救恩的当中这种现在，但是 Kainos 是指救恩之后将来永世当中的，我们说被 transform， 有没有被 transform？ 新天新地，你们说应该是哪一个新？你有在猜吗？为什么？好，这就来了，这就是神学的问题了。如果是 Neos 会怎么样？表示什么？这个是全部新的啊、哦！这讨论就来了，到底将来的新天新地是现在还是在地呢？神把它改变呢，还是完全把它外包，重新做一个新的？这就是关键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其实新天新地用的是 Kainos，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相信那个 Kainos， 就是保罗所讲的心意更新的变化 transform， 对不对？我们这个旧人变成新人，我们这个人还是在，但是心思意念改变了，是不是？原来还是有，但是观念以前的思想对于神的认识或者做人处事，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想法。以前爱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这种礼节上的或者是仪式上的，耶稣说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彼此相爱，然后他起来怎么样为门徒怎么样洗脚，小的大的服侍小的，这是一种新的看法，新的观念，新的看见。然后再讲一个，好，现在灵恩注重灵恩的人都在讲说，我们讲方言到底什么叫方言？方言就是啦啦啦啦这种舌音，这 glossa 啊 glossa 这个希腊文就是舌头，但是另外一个是叫语言。所以讲新方言，新方言，好，你说这个新方言如果用 neos 做新跟 kainos 做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 Neo 的一个方言，就表示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语言，对不对？ Kainos 呢，人讲过了，只是你不会讲，对你来讲是新的，对不对？对别人来讲不是新的，那就是一个方言要翻译的问题，对不对？今天我突然之间底下可能有些日本人，我根本不会讲日本话，我开始讲日本话，很多人不会听，但是日本人听得懂，对我来讲是 Kainos， 是不是这意思？不对，对我来讲是 Neo， 但是对于那个听懂的人来讲是 Kainos， 是人间存在的一种语言。所以保罗说有是天使的语言，有没有？有天使的语言，好像是天上今天不懂的，那就有可能人家根据这个来 argue 说方言是不是在世间的语言，那看你用的是 Neo 还是 Kainos。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字的了解可以影响一个神学的观念，一个教育，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新约当中，新这个是我们中文看到的时候或英文看到 new 的时候，大部分都是 kainos， 这可以了解，对不对？ 在神的救恩的历史的过程啊，新已经一个新的，但是并不是把旧约全部都歪掉，不过还是有一二十处的地方用的是 Neos。 我等一下会让人看一些的例子啊。耶利米埃各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对吧？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新是哪一个？当然他那个用的是希伯来文，但是希伯来文如果去看74译本的时候，他是把它翻译成希腊文或者是 Neos 或 Kainos。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应该是 Kainos， 对不对？是每一天早晨经历的神的新的恩典，不过天还是，这不是新创造的嘛，是不是？所以从神救恩的角度来看， Neos 比较是一种强调救恩似乎现在的状况，但是 Kainos 是一种改变将来 eschatological 末世的永恒的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生命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完全按文中不同的字被翻译成相同的字，那另外一个反过来同一个原文字被翻译成不同的字，那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个天，所以就产生护教学上、讨论很多很多啊，一个神学上讨论了很多，到底神是用24小时来创造呢，一天的时间呢，还是用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人家会有思想说是一段的时间呢？因为天这个是 yon， y-o-n， yon 就是希伯来文，用这个字可以是一天的时间，创世纪一章五节，这是第一天24小时，或者一到十四节有把白昼跟夜晚分开，白昼用同样用的是用天，一个昼24小时，也可以是个 generation， 一代，一个年代。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那一日必死，有没有？同样的用，也就是特指的一天当中或者那一个时刻，季节，一个 season， 在挪亚的时刻，在亚当的那个时代，在某一个人的那个年岁里都可以用这个用，所以就造成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了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七章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论断呢？你说明明看到这一个人他做错了，明明我看到他犯错了，偷了人家东西，说谎了，我可以不可以讲他啊？经常在教会里会讲这种，你不能啊，要爱的接纳，你不能够讲他，你是在论断他，是不是？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一节，这边说什么？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的面前求审，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这个审判，这个审，其实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一节的论断，同一个字 krino，K-R-I-N-O， 叫judge，是同一个字。我让大家来看这个哈，我们先把它跳过去。好，我们来看这边 ，krino 审判断定，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你们可以看到底下有没有这个论断这个字多少2919，有没有看到这个号码？等一下我会解释这是什么啊。换句话说2919它的原文都是同一个字，你们又为何不自己这什么我都看不出来，审问审判。Anyway，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都是2919的，有些地方说你不准论断，有些地方说你要审判，岂不是信徒要审判天使吗？有没有？那如果你这样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回来看到底耶稣讲说你不要论断人是什么意思。啊，不要论断人是什么，我们就必须要上下文来找。他接着讲说你自己眼中有良目，有没有？怎么能看清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呢？换句话说，你论断人的时候，你自己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你最好自己先醒察，不然很多时候你论断的可能不对哦，或者即使对了，但是你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你就变成什么hypocrite， 假冒为善的人，懂这意思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另外一个例子，雅各书一章，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原文字。同样的，我们来看看哈，刚才那个应该也有这一个啊，我看看有没有 ，Kenos， 哦，没有，没关系，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等等啊。然后我们来看在这个地方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好，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试探，我们一听的话就是不好的字眼，对不对？我们说撒旦试探我们，神呢试炼我们，但是原文的试炼试探都是同一个字，那你怎么来了解为什么说人受试探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所以同样的这一个字的当中，我们就必须要从一个 它的结果来看，一件事情临到一个人，我们所面对的任何在我们生活当中人事物也好，它本身对我们所产生的一种挑战，我们的回应，我们的结果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呢，还是说反面的，我们 give in， 对这件事给我们，我们失败了。如果失败了，从中文那个意思来讲，就是你被试探了，魔鬼怎么样让你失败了。但是这边讲说，你受试探，你不要说是受魔鬼，是你自己被私欲牵引诱惑的，也不能讲说神试探你，神不试探人。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很不错，如果对一个人是看英文看原文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奇怪，神不试探人，但是神有没有试验亚伯拉罕？同样的，那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事情临到我们，决定在于我们怎么来反应，然后决定他那个字本来意思是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所以你这样来看雅各书的时候，他有时候用试探，有时候用试炼。那也哥林多前书也说，临到我们的试炼没有超过我们所能什么受的，必为我们开一条道路。你如果失败了，你就是被试探，但神的本意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够怪神，你不能说神试探我，失败是我们的私欲牵引，我们在罪性的牵引当中，我们没办法胜过。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同一个原文的字被翻译成不同的字。如果翻译本翻译得很好，它可以掩盖本来那一个字模棱两可的，它已经帮你解释了，翻译的本身就是在解释，你知道一定有解释的成分。就像 King James 的话尽可能不解释，所以叫 Little， 它翻译就有时候你念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那 NIV 是比较 paraphrase，是把它原来的意思用比较平白的话把它解释出来，但是有时候翻译的不见得是原来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原来那个意思本来真正的它是什么来了解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字的分析在基本上对一个思想是一个 building block 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就来研究一个字。但是感谢神哈，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一些的参考书，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来怎么省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办？怎么来对付这些的问题啊？怎么来应付这些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圣经中这个字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原文，或有可能是一个原文翻译成不同的字，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 concordance 经文汇编，如寻根本啊。等一下我会跟你们介绍，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圣经里面就写了很多号码在底下的寻根本，有没有？有一种是两套小小的哈，我们的书房有卖。然后找出这个字，找出这个字所有出现经节，然后从上下文来了解它的意思，同时也包括新约的字在旧约中的用法。比如说教会 Ecclesia 希腊文 Ecclesia 在旧约当中是会众 Kahol， 所以我们如果去旧约找这个字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同义的希腊文的翻译就是 Ecclesia， 那这样就可以了解说，其实教会从广义的意思来讲不是新约才有的，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旧约就是以色列的会众，出来就是要侍奉神，出来就是要敬拜神，那就是 Ecclesia。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人从罪的当中呼召出来， 而且旧约的一些的观念，新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在犹太的背景的当中，都是有犹太的一个思想，希伯来的思想。所以当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信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包含有不仅是主观上面地位上面的，还有客观上面的一种表现出来，你是一个信的人，叫做 faithfulness。 faith 比较是一种主观的， faithfulness 是客观的，我可以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真正信的人。所以在就业的时候想到信的时候都是 faithfulness， 所以保罗用的时候就是 faith。 所以雅各进一步说，不仅是主观要有，客观也要 faithfulness。 所以大家就引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十一章，引用哈巴谷书二章十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来到神的面前的都应该有信等等。同时我们要看这一个字在同一卷书的当中，这个字的用法，同一个作者在不同书卷的当中，保罗最多了啊，十三卷，这个字的用法，其他作者的用法，还有圣经之外这个字的用法。好，我们来实际上让大家来看哈，就是我刚才让你们看到的这一个，这一类的工具书其实不少啊，但是中文的并不是很多。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啊？这个旧约还没出来，它这个是从英文的 Englishman， 就是 Englishman 的 Hebrew Concordance 或者 Englishman 的 Greek Concordance， 这个是编成中文的。它就是把圣经当中的原文这个字用编号写在那个地方，然后是根据这一本很大的一本 Strong's Concordance， 他把所有的圣经当中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每一个字都有一个编码，所以你找到那个字在编码的当中，你可以彼此的对照，然后有字典，这个编码这个希腊字希伯来字它意思是什么。但是这一本是进一步的，同样用那个编码，它是把那一个字所有圣经的出处都列出来，这就好多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来看刚才所说的哈，我们说就在这个地方这边有列出来，这就是从这边印出来的新。我们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没有人把新酒，你们看到新酒就3501，是不是？我就到这一本的当中来找3501的编码，3501找到的地方就是新这个，你只要找一个它所有出现的同样3501的都列出来，那你就会发现不仅是3501你有翻译成新，还有其他翻译成新的，这是什么？2537，这就是 Kainos， 看到没？你如果再去找2537，就是 Under Kainos， 明白？同样的 Kainos 也会把刚才我们所说的列出来，3501、2537这样的列出来。这样的话你就是可以把所有这个字出现的你彼此来对照，让那个意思能够更加的完全，是不是可以发现到这个字可能有时候被翻译成不同的意思？这边都有说新方言，有没有？这个25，这个 Kainos， 看到没？这就是 Kainos。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新酒装在新皮带，新酒是用 Neos， 皮带用 Kainos， 这什么意思？我们领受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个新的人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酒本身是一个物质的嘛，啊。但是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个新，这个人， 我们领受的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是新约在恩典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来看旧约的当中耶稣所讲的要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彼此相爱？耶稣说这就是一个新的命令，我们怎么用新生命来活出来。新约来，在新约的当中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来领受。好，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这个比这一本好啊，这一本本身也不错了，不过它这个是用英文写的，英文你要找任何一个字，比如说找 love， 找爱，在 love 底下它就列出有 agape、eros、那 phileo 等等的，那里面有圣经的经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不同的字，而且不同的字它所出现的原来原文的那个本来的意思是有些微妙的不同的地方。那作者这一刻用的这一个是原文的哪一个，我们被翻译成的中文英文可能没有表达出来，用的原来是哪一个，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可以了解。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字的分析哈，字义的分析我们也是要慎重啊，是要花时间的。不过我说过已经有这个工具书，这一本我是很喜欢啊，不然很可惜它这个Hebrew 还没有出来，英文的是出来的，英文的有 Hebrew 的这个好，那中文的是把它是我们他们把它这个英文的翻译成中文。我不晓得这在我们楼下有没有卖，你们有没有人有，有人去中国大陆的话去三字的书房买很便宜，三字书房买相当便宜的，它不仅是中文，它旁边还有一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 King James Version 英文的一个 version， 那每一个中文字最主要的底下都有一个 underline 的这种号码。我刚才说的那个寻根本啊，是这么大一本，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根据那个号码的一个字典，但是它没有像这个把所有的经节都列出来。好，你们回去做一些的功课啊。范多安没有来哈，你的功课要不加上来，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有没有问题？这上两次三次的作业，两次的作业，唐兰来了没？你上次有没有来？来了哈。胡中平来了，
这里
好的，作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是不是耶和华的名字？好，耶和华的名很显然在创世纪就提到，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我耶和华的名，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就是 He is 啊，亚伟 He is。换句话说，摩西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可以去告诉以色列的长老是谁派我来，对不对？然后神就跟他讲说我是 自由拥有。I am who I am。I am who I am， 就是自由拥有。这是跟摩西显现的时候，神亲自跟他的一个启示。在这之前没有跟任何人启示，我是自由拥有。那这个启示就是相当奥秘的。神是 I am who I am， 表示他是个全能。那这时刻已经神已经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有没有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神的神迹、神的带领。所以这时候跟摩西启示这个名字，它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真正那个名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以前的祖先不知道，他只知道是他叫亚威 ，He is。所以第一人称就是 I am， 跟亚威是一个第三人称的称呼。比如说，我今天跟张玲讲说，我的名字叫我是啊，张玲就跑去跟这个左岩讲说，那个他是的，懂这意思吗？他是的，自称他是的，他是那个他是就是亚威耶和华，但是神自我称呼说我是。I am who I am， 所以是只说一个名字。希伯来人用名字的时候，名字本身就是要代表这一个人的属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摩西就是什么，从水里拉上来，对不对？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亚伯拉罕 Abraham 万国之父啊，撒拉万国之母等等的。所以是只说神的一个属性，这一些摩西以前的人不知道。所以神让摩西知道是他跟他面对面，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是第一个也唯一这么一个跟神面对面的人，对不对？神跟他启示，跟他讲话。还有没有？
刚讲那个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的因行为称义那个图，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如果是不是牵扯到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说是因信称义就是得救了，还是比较活出行为来更得救，还是说得救和得奖赏的问题，这两个？
对。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雅各的讲法说，真正得救的人必定会有好行为出来。所以你必须要从一个好行为来看，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说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会怀疑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重生，他信主到现在以前的一些坏习惯，以前那种罪性所带来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明白吗？换句话说，雅各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用我的行为来证明出我是有信心的人。你真的有信吗？你证明给我看。所以等于说是一体的两面啊，这跟一个好，加尔文就这么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人后来离开神了，他会告诉你，他开始根本就没有得救，他是这样的 argue。
那比如像那个，比如说有的人，我们就说临死之前有个受洗，那么像你这没有机会表现出那个行为，像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不太可得救的？
所以他必须要是真实的，真实。如果他有机会再活，一定会有行为出来，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他觉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慎重？他到底根据什么觉知？他承认真的是罪人吗？他知道罪的严肃性吗？他真的是痛悔，真心的悔改吗？所以后悔 repent 这个字跟 remorse 很不一样啊，对不对？我只是后悔，后悔的话你不见得得救，是要悔而改。所以悔改那个 repent 的意思说，你本来是走这一条路，但是那一天你听到福音了，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耶稣确实是为我死，我接受了这个救恩，然后我立定志向，我也决心走向神的一个道路，所以一定会活出来。所以从行为来决定这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对不对？
自己有跟朋友，比如说节制了，我们是不是把它认同为基督徒的呢？还是说必须受洗？
如果是真的节制的，是的，真的是诚心悔改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很注重说一个人得救，我们要 interview 他，我们必须要经过真理造就班，对不对？我们就是受洗造就班，洛哥就三次的一定要上，那其他还有几次的就是真理的一个再次的肯定，在这个地方可以确定啊。我们在见证的当中有时候也可以听出来，当然我们哪一个人你说你觉知那时候就是非常清楚，没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今天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基督徒对你很好所以我信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见证听了半天听不到十字架，听不到他承认说，哦，这个真好真好，我也想要信，好在哪里？是不是？所以真心悔改。所以彼得那时候起来三千人信主，他你们是悔改信而受洗，你们要悔改，要悔改 ，repent， 对不对？所以
保罗的第一题就是保罗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心态，是不是？
哦，你就是想一个是在他在监狱里面，后来讲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有没有？当跑的时候跑进了，所信的都守住了。截然不同的心态，就是说从他这种信的当中。可以看出保罗所一个处境，就是说似乎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面对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候，要殉道的时候，对不对？那腓立比书的时候写说还有机会要再去看你们，对不对？你为我祷告，然后我可以得保罗再到你们那边去。
那他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
不同，就是从你书信的当中内容可以看到保罗面对他前面的道路，他自己就是因为我真的写，我们就说哦，保罗原来是在最终要殉道的时候，另外一说没有，他还希望被放出来的时候，是指这个。所以从那个当中我们看到他写这个书信，也可以知道说他那时候处境是在哪一个环境的当中，就截然不同的心态嘛。
最后一个题，第三个的最后一个题，那个是什么意思？
来什么题目？你
从不同的背景来了解，是吧？
约翰福音
三十二福音的三十章
二七节啊，
那个我就是，
就是跟那个
尼哥底
母论道，哎，那个是今天的吧？
刚教的嘛
，对，刚教的，这我们下次再讨论。它那里面是有可以找到很多旧约很多的背景啊，风啦，然后用的这个水啦，什么等等的哈，这些里面可能必须要看一些参考书找一些背景。好啊，我们要结束哈，今天楼下是祷告会有波饼，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能够让弟兄姐妹们他们认真的学习，也做了功课的，是吧？也帮助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赐给我们悟性，也借着一些的工具书我们花时间最终是圣灵的继续的光照，以致让我们本来不熟悉的现在可以熟悉。祝福弟兄姐妹回家也能够继续的认真的做这些的一个题目，以及我们所学的那个实际的操练也不是一个空配件，能够真正的按真理可以分解你自己的道带领我们前面的角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